啊，各位，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行下午的第一个赛事。啊，我是下午第一个赛事主持人。下午的第一个赛事主题是命题相关新物理宇宙现象与突变环境。那就有请我们的第一个报告，来自北大的鲍方同学。他的主题是 Proving Cosmic Ray Composition and Muon Philic Dark Matter Via Muon Tomography。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方浩，然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非常荣幸。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荣幸，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方浩，非常荣幸今天下午能够代表 TKMU 项目组给出一个我们之前工作，也就是基于散射。六的散热碳对流电成分与氢六的二分之。我想先从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说起，也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无课，我们都是被宇宙线六子所穿过的。这其实对于大家都六子探测都不会非常陌生，但是一直以来通常都会把这个宇宙线六子当做一个背景，或者说当做一个这个成像的工具。但我们今天这个我想报告内容，它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六子去作为一个探测暗物质的一个探针？然后今天的报告大概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语言，就是我们这个对。暗物质介绍，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想要使用六子看待暗物质。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们的实验设置，第三部分是我们相关数据的分析和处理，然后最后我们总结的展望。首先是我想对暗物质进行一个介绍。经过天文学和这个宇宙学观测表明，这个可能可见物质并不足以解释宇宙结构，所以我们引入了暗物质这样一个概念。根据科学家。那个根据推测，可见物质暗物质碳的量比大概在5:27:68，所以事实上暗物质也是我们这个宇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参与这个电子显著参与电相互作用，它会通过引力暴力形成的。包括我们下面左边这张图，其实就是我们最早上面这个旋转曲线与后地自然时期，也就是它通过引力产生一些效应，最终被我们发现的这个物质的存在。然后是传统直接探测暗物质的方法，也就是我们上边左边这张图，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就把普通物质作为一个靶，然后当暗物质去攻击这个靶的时候，普通物质就会有一个反冲，那我们去测量这些反冲，就会去寻找可能暗物质存在的证据。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对于这个实验来讲的话，我们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个宇宙射线成分的，因为宇宙射线成分它会干扰到我们对这个。可能暗物质产生了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基本上对于这个实验，我们其实都会放在比如说深山老林或者那个地下去进行啊。然后目前我们其实并没有发现决定性的暗物质信号，而相关的实验也已经把这个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的这个反应截面上限其实已经推定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地步。然后这也促使我们去探索其他理论上可行的一些方案，也就是我们来这个六去探测暗物质。然后可以看看右边、左边，最右边这张图，这个六与普通的这个传统探测方法来说，我们这个六子探测暗物质有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事实上是把暗物质作为靶，然后是用六子去作为这个入射粒子去攻击这一靶。那攻击完之后，我们六子当然会产生一个这个角度的偏移，然后通过去测量这个角度偏移，我们去考虑暗物质存在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当然，我们去利用不想要用优子去探测暗物质，是因为优子有一些优势，比如说优子它是第二代氢子，同时它会对一些氢质量比较慢的暗物质还有比较敏感。同时，利用优子散热去探测，也可以和传统直接探测的方法形成一个互补。当然，在那个实验中，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一些问题，比如说这种优子寿命比较短，并且它在宇宙中比较稀少的问题。然后，目前我们我们这个项目组去进行这项，同样我们也有我们这个 具备的一些实践条件，因为我们有过这个相关宇宙射线也有成像的一个探测经验，以及我们未来可以在中国的一些六学上进一步发展数字实验去探测。然后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宇宙射线六赛这个探测系统，它是基于二维原子快子出的大面积波的 RBC，这个二维原子快子出它就可以在大降低电学路数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分辨率，也就是我们对六的分辨率可以达到0.5到0.7毫米，是一个分辨的这个设施。右边是我们的实验设施，就是我们通过4块 RBC，然后数值耐放，通过上两层 RBC 去重建一个这个入射定点，然后以下两层 RBC 重建出射定点，然后是通过入射定点和射电之间的夹角去分析研究。然后我们对空气进行了6次phase run 以及1000块时间的 control run。然后是我们最终得到的这个散射点的分布，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左边那张图是z 方向的分布，右边那张图是 yz 方向的分布，它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分布是分布在这个 RBC 位置的，就是这两个分布其实在 RBC 位置。那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就仅仅观察零点区域的散射角分布，就避开这一部分，所以我们最终取得 xyz 分析范围是在110毫米到110毫米之间。也是右边这张图的这个红色方框之内的部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右下方，就是我们一开始分析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模拟曲线，也就是红色这条线，其实和我们的观测曲线有一个，特别是在大角度的时候，其实有比较明显的偏差啊。然后经过我们大家的讨论和这个研讨之后，我们就意识到，其实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不能只考虑六子的成分，而忽略了一些别的成分，特别是在大角度的散射角很多，事实上电子跟六子的成分其实是不可忽略的。因此，我们在这个进行 RGB 搜索之前，我们其实需要去精确的建模，就是普通宇宙射线的散射背景。因此，我们就对海平面四宇宙射线粒子均匀全模拟。大家也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它其实。非常好说明的，其实，在比较大的角度上，其实电子的共性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电子的共性。然后，在实测数据和模拟数据中，其实各粒子成分其实也许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这是我们之后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这个拟合的一个过程。当然，为了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只取了角度在0.05到0.5之间的时间，因为在角度0.05的时候受到分辨率或者各种散射的影响，大于0.5的时候。我们统计量其实比较少，然后就是所谓拟合就是其实保持各粒子的最大分布形状不变，通过调整各粒子还有一个各个的比例，最终去使得我们这个模拟的曲线更加接近于我们实测的曲线。然后上面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最终模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下面就是对于 control 的模拟，其实。它也可以体现出来，因为我们 control 我们更明显发现，这个六子的这个上升介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毕竟六子它其实对铅块相容比较强，而这个电子它相容比较弱。然后对比 phase run 和 control run 空气区的拟合结果，会发现它们这个六子和电子占比都是相当的，因为毕竟它们都是空气部分的结果，所以说它也验证这个拟合的一个可靠性。好，最终在当前实验设置下。我们这个模拟不同质量暗物质，它与宇宙射线反应产生了一个散射角分布，最终得到该方法对于一局一伏暗物质在63千克朗下得到的六子暗物质的反应截面上限大概可以14.74万厘米。然后右下方图也就是我们这个不同质量暗物质，关于这个散射截面的一个绘制的一张图。然后就是对今天报告总结和展望，我们提出了一个探寻宇宙暗物质和确定罕见四级宇宙射线成分的一种新方法。相关的这个工作也发表在了这个论文上，PRL 上，大家可以去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以及实验上，我们搭建了一套这个宇宙射线散射成像系统，并且也同时搭建了一套 GNFO 的模拟系统。在数据分析上，我们主要是得到了一个海平面四宇宙射线六子和电子的一个比较精确的占比吧，然后同时也给出了宇宙射线六子和暗物质在双方法下的散射截面上限。然后在未来，我们希望就是去升级我们探测系统，增加一些鉴别功能，以及 设定除了电影的目的之外，其他的你的代理成本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在一些这个中国数流上去继续我们的载客体验。谢谢大家，我的报告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提问提问。
好，感谢方方同学。还有两个问题的机会，啊，我来。
就是关于你那个实验，就是你是上面两个板之间距20米，然后中间是50米，下面两个板间距20米，啊，
对。
这个数值有什么设计在里面吗？还是？
其实就是这个数值还是有，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会调这个这个二十这个数值？就相对来说，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就是重建它的入射和出射定距嘛。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板如果它是太重或太饮食，对我们这个重建这个分辨率其实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经过我们实验之后去，最后是定了这个20/50/20最后这样一个结果。也是经过基本上是我相当于我们之前做过这一个一个射电实验一个经验所在。
好，第二个问题，没有，那我来问一个吧。就是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就是您是想通过这个测的，如果有大散射角的这个 MUSE，你认为有可能是跟这个暗物质发生作用才产生，是这个意思？
我们其实只看了这个0.5度、0.05度到1.5度之间的事情，因为这个有很大的存在，是因为这个孔径量比较小的原因，我们就没有对它进行分析。
就是说那个，因为就是说那个，你如果这个时间当然很少，但有没有可能就是有噪声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了这个产生这个大散射角的事件？就是你如何排除这种噪声的影响？
就是，就是我会请我的师兄帮我回答一下，因为对我对有些设计确实是不舒服。
我回答一下，就是大明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关于大，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在实验开始之前，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模拟，就是说，不同质量的暗物质与不线 MUSE 的反射，我们绘制了一个反射角的分布，也绘制了只有纯空气的一个分布。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发现，在大散射角的地方，这个 MUSE 会，MUSE 跟暗物质的反应会有一个突出。在空气的话，可能形成不会那么大，所以说我们希望在实测数据中，我们去看到在大角度的一个不同主要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依赖于我们模拟结果的准确度，包括粉底的估计也都是这样子。是。
好的，感谢。好，再次感谢方浩同学。我们下一个报告，来自北大的王子健同学。他报告题目是 "Search for light dark sectors with jewelry neon beams"。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王子健，然后今天很高兴可以代表我今天的课题组来介绍我们今年5月份发表在 JAB 上的这个工作就是利用 GEV 的 MUSE 数图来探测暗波的。那这个我的报告就大概分为这几部分。那么首先我会介绍我们的会议动机，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验的装置的设置，以及我们在农场模拟上如何去做这个视力的重建，还有筛选，以及最后的结果。OK，那么首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呢？那么大家都知道，比如这个暗物质是现在粒子物理学或者是整个物理学当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之一吧。那么，为了描述比较轻质量的这个暗物质和标准模型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新的物理模型。这个物理模型呢，就是这个 MULTAO 这个所谓的这个 Vanilla 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当中呢，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规范玻色子，叫 Z prime。这个 Z prime 它这个来源于这个MULTAO 的这个对称过缺，它只和第二代和第三代亲子发生耦合。 不和电子和夸克发生耦合，所以利用 muSE 处流来探测这种暗波色子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探针。在这个模型当中呢，这个 thin film 它会发生不可逆衰变啊，所以说我们的信号事件它本质上是一个 mixed energy 的事件啊，就是说如果利用 muSE 处流打靶。那么这个其中一部分的能动量会被 thin film 带走，所以在我们这个工作中，使用了这个来自PF Arrival 的这个1-10的 GeV 的 muSE 处流，那么在相对比较低能的这个执行器能量的情况下呢，发现其实低能它反而是一种优势，就是说在一质量区它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探测提供更强的敏感度。那么这一页展示的就是现在已有的两个实验结果，左边是CERN 的欧洲核子中心，他们利用他们的这个 M2 160 GeV 的分子处流，大概取了1年左右的处吧，就这个 N64μ。右边是一个对撞实验，是这个加州的这个宝二实验啊，他们用的是电子对撞。那么虽然说现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已有的这个实验结果给出了他们的灵敏度的这个排除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低质量区，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窗口啊，这就是我们介入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选择的这个探测器结构呢，就是这个 TKMU 的这个实验啊，上游是2层探测器，下游是3层探测器，中间放靶。那么这个探测器呢是采用多微调，因为我们的初设径级是一条 mu 一条电子。那么为了要重建电子的径级，我们采用这种对电子探测精度更高的多微调探测器。然后在实验当中呢，这个模拟选择了20个毫米的碳靶，我们就选择这个碳靶的这个材料以及厚度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在保证它的电子的寿命度不太低的前提下啊，同时又能比较有效的抑制过多的这个等比的产生。然后右边就是这个数啊，今天这个出现好多次了哈，我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那么整个蒙塔模拟的流程就是，我们首先用Minecraft 做产生子来产生我们的信号过程，同时呢，这个扫描muSE 数流的能量以及 Z prime 的质量啊，做一个二维扫描，把它当成这个直方图存起来，然后下一步用来采样。所有的事件首先给它的这个 coupling 设置成一个固定值，然后最后我们会根据这个节因缩放因子去再做这个 repeat。然后这个探测器模拟是用 GenFall，那么我们在 GenFall 当中把信号过程加进去，与此同时89类的等比过程也自动已添加到这个物理列表当中。对，然后。对于视力重建啊，我们上游2层探测器就是用来重建入射的 muSE 处流，这个比较简单。下游的探测器3层用来重建初设的 muSE 还有电子。中间这个下游3层探测器中间这一层呢，我们把它旋转45度，目的是为了这个排除那些错误的重建的这个进行啊。然后。为了筛选我们想要的真实的信号势力，我们对势力做了很多这个选择。比如说，我们要求它的前2层是严格只有一个 T 点，然后后3层是每层上有2个基用点。同时我们要求它近期重建的顶点必须是在靶的区域。这边就是一个信号和本体的拓扑分布的对比，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对于信号来说呢，电子的能量更低，电子能量更高同时它们的散射角相对更小。 对于本体来说呢，这个原子的能量更高，相对应的电子能量呢就稍微低一些，同时它们的散热表象比信号是要更大的。那么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就是这种稀缺度比较高了，就是对我们后面的试剂筛选提供了便利。在这个 selection 之后呢，我们为了进一步提高本体的抑制率，我们还做了一个 BET 的训练。这个 BET 训练呢，大概就是说，我们用80%的这个样本去做训练题，20%做测试题。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这里训练的时候，只把电子能量作为输入参数，因为真实的实验对于原子能量测量它要求更高，需要有磁场。那么这里出于这个经济性，包括可行性更方便的角度，我们只测量电子，但是电子能量本身它和这个原子能量都是有高度关联的啊。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 BET 的训练，同时利用 KS 这个 test 去保证它不会被overtrain 啊。那么，经过了视力筛选以及后一步的 PET 训练之后，我们可以把本体压低到一个几乎是可以忽略的程度。最后就是我们的结果，那我们一共扫描了100个 Z prime 的质量点，分别对应的数值能量是4个 GeV 还是10个 GeV。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对于这个实现啊，我们的 limit 可以达到10^-3次方的这么一个量级，在10个照进去附近的质量区，和现在已有的这个实验结果是相当的。那么如果是采用像这个右下角展示的，就是欧洲核子中心的这个 MUE 的这个 MUE 散射实验的类似的探测器装置，就是40个。站点哪个站点当中都有一组探测器和一个靶的话啊，同时我们考虑是假设如果这个本体抑制效率是一样的话，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 limit 的结果可以达到超越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有实验结果。行，那时间不多了，我就跳过这个总结这部分啊，谢谢大家。
好，感谢王总。两个问题，有谁想提问？没有提问是吗？好，再次感谢王同学，那我们进入下一个活动。这个因为那个特殊原因，这个下一个表上写的报告，这个同学来不了，我们下一个报告换成我们上个赛程没有完成的报告。来自北京大学的董凌志，他的报告题就是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Exotic Muon Decay Searches with PID Using Half Muon Deep。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同学啊，非常高兴能够你不要放这个吧，你可以用这个翻译过来。不好意思，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 vivo 论坛上这个展示这个代表这个 PKMU 感谢一下关于这个缪子七到三边的一些结果。这个报告主要分为这以下几个部分，一个首先是背景介绍，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探测器的设计，然后以及这个模拟分析和结果，最后是总结展。首先我们这个知道这个轻子微那个带电轻子微破坏过程呢，是超出粒子标准模型的一个关键信号，然后在标准模型框架下，轻子微是严格可控的。但是目前有很多理论都提出了，这个在缪子衰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个奇异的衰变，那个衰变处成了一个电子和一个中性的玻色子，我们把它称作 M40 粒子。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这个轻子微破坏的过程。然后我们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使用这个基于我们的 PKMU 的一个实验设计和这个氦氧处理后，来探测这个奇异衰变到底的过程。这里其实对 PKMU 的一些介绍，这个大家之前有提的也都听过，就是快一点就不多介绍。然后是探测器的设计，我们探测器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这个它主探测器前端的这个PID 探测器，它主要作用是用来这个鉴别这个过来的缪子驻留里面的一些成分。然后主要部分是后端的这个缪子衰变的探测器。
这个片液探测器呢，分为这个一个1厘米的塑料粉粒探测器，它是用于测量这个飞行时间，和一个前端的一个也是1厘米的塑料粉粒的这个图上没有展示出来，它们俩相距距离大概是155米左右。这俩探测器是用来测量飞行时间，然后后面有一个10厘米的一个氧化氢气探测器，这个探测器主要是测量这个束流过来的沉积能量。然后我们的六子束流在这个沉积能量探测器里的能损大概是5 nm 左右。这是片液探测器的结构，然后后端的这个三面探测器的话，它是由主要是由这个6块 RBC 构成，然后间隔是前端的3块 RBC 间隔是2.5厘米，然后后端的3块 RBC 也间隔2.5厘米，中间的是9厘米的一个衰变感应区，就是缪子束流，我们认为它将适应在这个区域内发生衰变，然后最后我们在这个后端的 RBC 后面添加一个10厘米的碘化铯那个量能器用来探测这个衰变的电子能量。同时，这个10厘米的长度呢，也可以很好的将这个高能缪子束流的未衰变的本体进行一个排除。这是我们探测器的设计。然后接下来是束流的模拟部分，首先是前端的一个 PID 的模拟。我们这个实验模拟呢，采用的是1.2 G 的束流，然后使用飞行时间和提供能量的综合电解。然后左边第一张图就是我们这个分析样本的里面的一些成分，包括了这个质子、缪。电子以及这个派介子，然后电子跟质子呢，可以很轻松的通过飞行时间和使用量分别去给它进行一个区分。然后这个粒子鉴别的重点工作，主要集中在这个质量比较相近的缪子和这个派介子。然后由于派介子它的衰变也会产生缪，所以在这两部分其实是在这个飞行时间上是混合在一起的。就大家可以看第二张图，缪的成分和派的成分它是混合在一起的。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综合考虑这个成能量和这个飞行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它们缪和派介子的重叠部分呢，正好对应第三张图上这个缪子纵能量，就是 PZ 它比较小的部分，就是这个缪的低能。所以我们排除掉这个部分，就用飞行时间排除掉这个部分的成分的话，就可以比较好的去除这个派介子以及这个缪子的低能，来以此对我们前端的束流达到一个鉴别的作用。这是 PID 的一些分析过程，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Muon Decay 的模拟。首先，我们这个 Muon Decay 使用的是这个 1.2 GV 的缪子束流，然后采取了这个3厘米的束band，流强大概是10^5次方每秒，模拟了10天的数据，也就是10^11次方的原始的缪子数据。然后我们的反应区前面介绍了大概是1米左右，然后 1.2 GV 的缪子在相对效应下，在这个反应区内的衰变的概率大概是1/1000，因此大概反应的势力的话是17次方左右。然后衰变的分支比我们设定成0.1，然后信号的话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7道衰变的电子，本体包括这个没有衰变的缪子以及这个标准中衰变的电子，两种不同衰变的电子，我们对它的初中量进行了模拟。然后左边是这个标准模型衰变，右边是我们这个目标的这个奇迹道衰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较于这个标准模型衰变的这个电子的初中量，我们的目标电子的初中量大约是集中在这个10 mv 左右的，因此可以通过这个初中量对这个两个两对这两种衰变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区分，这也是我们后续做这个 detection 的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然后呢，我们考虑了这两种衰变电子角度部。从理论计算上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左下下面的带量图，左边两张是这个理论计算的近似的两种衰变的电子角度部的一个分布。可以看到，这个标准模型衰变的话，它的电子角度部是相对来说更宽，比如说我们的目标电子的那个角度部相对来说会更集中一点。因此，我们考虑这个为了压低本体呢，我们在统计上只模拟了反应区后第四块 RBC 上半径小于10厘米范围内分布的接收到的这个电子示意，以此来这个提高我们的显著度。然后就左边就是第三张图，它是我们使用托管算法来模拟的这个电子的角分布，可以看到它跟前面的那个理论模拟是对应的比较好。然后是我们的模拟结果。前面提到了我们的初中量，因为我们是初中量是我们的选取这个实际筛选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将这个 目标的电子数量大约是2到12 MeV 作为这个主要的 cut 范围。然后由于我们是通过这个后端的这个点发色晶体的图能量来作为这个能量探测，所以我们用模拟给出了这个电子初中量和这个图能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个由于这个电子初中量经过了30 MeV 之后才到达后端这个图能量探测器，因此它大概会在这30 MeV 上损失1 MeV 左右的能量。变成了从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出，对应2到12 MeV 的这个初中量的平均量分布大约在这个三到呃大概在0到3 MeV，集中分布在0到1 MeV。我们对这三种情况选取了不同的这个特定条件，然后可以对这个简单的使用这个信号处理根号本底的这样一个那个探测这样一个计算条件来计算这个显微度，可以看出这个。在如果我们筛选条件大概是从全能量0到1 MeV 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一个50左右的一个显微度。然后根据这个理论计算呢，我们在分子比0.1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显度是近似于正比这个这正于这个分子比的。因此，我们大约在使用实验室有氧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分子比大约在0.1的时候，将显度提高到5倍嘛。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大概是能够探测到这个万分之一的受限分子比的这样一个提高关联结果。接下来是这个总结和展望，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基于这个 PKMU 和还有 MIL 初流提出，主要是探测次序波块的这样一个发现过程。然后我们使用 PID 的探测器，可以很好的鉴别这个质量相近的 MIL 和 PID 组成的。然后我们的设备的模拟也可以通过平能量很好的区分信号的纹理，并且结合这个设备内的矫形部，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个。然后后续我们可以进行实验来完善结果。我说大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董同学。两个问题，我提问怎么？
对，挺有意思，就是，然后我的一个疑问就是，就是你这个反应区嘛，它就是让 mute 在变，对吧？然后，这个 mute 它因为它飞行也挺快的，然后。你是不是可以让它减能更多一点，然后让它就是更多的在反应区受限？
这个的话，我们考虑到，因为 MUSE 如果它的能量较低的话，它这个根据相对论效应，它的这个半衰期相对来说也会变短，所以说在同样的这个那个反应区强度来说，它衰变的量就会更少，就会减少我们的样本。所以这个如果降低能量的话，除非它能够把能量降低的比较多，不然的话，它对这个结果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提高的这个作用。
然后那个，再问那个，就是，你前面要用那个粒子鉴别的，目的是的。
哦，这个就是前面的粒子鉴别，这个可能主要是2个部分的工作，就是它包括了那个粒子鉴别和这个粒子鉴别的部分和这个就是灾变的部分，相当于是做了2个模拟，然后我把它放到一起来进行介绍。对。
好的，再次感谢董同学，我们进入下一个报告。下报告来自北京大学的郭前英同学，他报告题目是 Search for hits between two neurons。
好，大家好，因为我报告是准备英文，所以我还是用英文进行，这样可以快速的节省时间。Hello, I'm glad to be here to give a talk about our analysis searches for fixed decay to two neurons on training on behalf of the CNS Extreme Working Group. My topic will go through this part. I did not see the CNS searches in this morning, so I will give a quick go through our detector. The LHC is located at CERN. It is 27 kilometers from. Every 25 nanoseconds, there's a pitch collision. In this large realm, you can see at the CNS, ALIS, ETLAS, and the LHCb detector here. Among these, the Physics purpose for the CMS and the H-class is very similar. You will build the experiment and the stand model, precision measurement, and some exotic circuits. Well, here it is listed is our CMS detector. Human side is here, and we can compare to this. We can see it is very large structure. From the right line, it is the transverse line of this CMS detector. From the inner to the outside, it is the the electromagnetic parameters and the harmonic parameters and magnet and the muon chambers. The CMS algorithms to identify particles is based on thes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articles and each sections of the detector. Here listed is its production mode and decay mode at LHC. The left one listed is its main production modes, defined by the evolution and some contribution from the VDF, VDF, and TT heats, and some contribution from BD heats and T heats. Right part shows the heats amplitude decay mode. Heats connected to the BDWW, ZZ, Tau CC, and Gamma, and our experiment is here. It is very small branch ratio, but it is our interest. And in my first slide, you can see I list a lot of logos there. That means many people show their interest and joining these channels. So why it is a hot topic? Because we can prompt the heat coming to the second generation fermions. Experimentally, it's really challenging because it is a real decay channel. It is makes hard to extract the signal from the large Schrödinger background. For round two with 137 in red spectra, the expected significance is around 2.5 sigma. The round two, the right part it shows the round two analysis of Higgs measurements. The left point here it is the Higgs tumor channel. You can see the error is really large. It is dominated by the statistical uncertainties. For round three, we will collect around 300 in the standard data. Our target is to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towards observation of these decay channels. So here you see our object selections for the muons, electrons, and jets. In order to better describe the data, we will do some more color corrections, including the pipe weighting, the muon scatter and snaring corrections, jet corrections, and we have special PTE weighting because for the Joyang modeling in the low PTE regions, we have some mismodeling issues. And the right part shows the distributions after the PTE weighting, we will have a better agreement between the data. And for the muons, we will have the principal constraint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magnetic resolutions. We will do the FSR photon recovery. The right plot it shows here about 2.5 standard that will be affected by this FSR photons. And the red one shows these affected photons near red mass. And the blue one shows after this FSR recovery, you can see we have a better than near mass here. And we, sorry. And we will also do the scale and snaring corrections. The plot here shows the diagonal near mass in the day control regions. After these three corrections, we will have a better ratio here. For the jets in round three, we know that from the 22 to 24, we have some smaller issues in the forward jets in right plot shows. We will have a more pronounced spike here in the most color than data. So we will do some treatment for that. And our message is more sensitive to the VDF channels. So we want to do some strategy to do this recovery between both of these mismodeling photon jets and the study is ongoing. And in round three, the next strategy we're still following the round two analysis strategy and seek for the improvement. The next is required to contain two prompt isolated and auto-star trapped neurons. And then that will be further split, targeting for different production modes according to the B-jet informations, whether we have additional doubt and the jet kinematics. And finally, this can be extracted with a simultaneous state across other channels to observers situated for each categories. For the BDF channels, we were selecting that is neither additional trap jet nor the B-tech jet and the jet with large diameter mask and the The signal is extracted fully based on the mortality because it is a low signal in that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we have a reliable background modeling. And then we will train again to split the signal from the background. And then we will do the fade to the Bill underscores. The right plot shows the result in round two. For the group channels, the phase space is bounded by the 0 1 jet in that with only that you don't have multi dress magic, and it is not linear like dress. The signal will extract you by using the dynamic neurons, and then we will use the behavior-driven estimation. The left one shows here is the neural stored in the reduced channels. We will use to split the signal and background and divide it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Each category will do the fit as listed. The signal will be described by the double crystal function, and the background will be modeled by the PolyGraph method. For the BI channel and TTX channels, the ASI strategy is similar for the Bluetooth channels. For the BI channels, the dominant background is WZ process, and for the TTX channels, it is dominated by TT process. And BI is to fitting process behaviors in the round two. And for round three, we finally will do the combination with one more result, and the observed signal is around 3 sigma. And we say that we observe the evidence for the exposure into 2 muons with round two data set, and round three we hope we can get some improvement. And to my summary, the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 model predictions, and round three analysis is ongoing, and for the improved precision and potential discoveries. That's all from my side. Thank you.
感谢郭同学，有问题吗？那好，没有人提问，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报告。再次感谢郭同学。下一个报告来自北京大学的阿里布，他的报告题目是在缪子对撞机上寻找规范玻色子之间的量子纠缠。
大家下午好，我叫阿林诺罗斯。我以前是李佳老师的博士后，是北京大学的，现在是在新疆大学工作，所以我是来自新疆大学。这个报告的题目就是这个比如说对撞机场给想做这个量子纠缠。这个主持人不光是在那个女子撞击场，或者是反正在那个发生强制对撞底下，也可以演示，也可以被监控。这个工作当时主要是集聚这个李湘老师和高乐优还有吴乐芳一些同学以及合作的浙江的观众。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量子纠缠它的开头是大概是。你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这个第二位讲，就是这个爱因斯坦和那个两位科学家，这两位科学家一起发表的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试图验证这个量子力学是一个不完全的力，就是要验证量这个主相发生一个时空。如果我们进行此量的话，那这个量子力学它必须包括一个原样。这样的话才能了解和解释这个所观测到的这个情况。这个量子纠缠呢，不是这个纠缠，它就是这两个系统在空间上分开足够远的距离。如果我们对某一个系统进行一个测量，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 A 系统做一个测量，然后我们可以同时知道这个。B 系统的这个无力量，就是它的自旋或者动能的特征，也就是所谓这个量子纠缠量子纠缠这个概念。然后的话就是以后这个约翰贝尔他提出了他这个贝尔不等式，就是为了验证这个。沿着这个一生的这个演变量律，一般的话，这样的一个理论框架内，做个矢量，然后它必须能够这个它的长线必须小于二，但是以后的这些这个量子力学相关的矢量都是不换的这个极限，所以主要是这个它的那个什么，极限时代这个2022年得到这个三位。科学家得到这个诺贝尔奖，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量子力学它是一个非局限性理论。最近呢，就是在这个高能会上，这个 管测这个两座遗产是特别活跃的，尤其是到这个前面吧，现在这个 Arcus 那个 Sienas，首先是这个 Arcus，他们是画的这个你这一个两座，主要是本色的这个两个顶块之间的这个两座遗产。这个两座遗产的话，就是也不需要测量各个复合的东西，最后就是要测量这么一个 cosine 化，就是这个。两个顶夸克衰变以后出来的，模态的亲自之间的这个三视角的，角峰度来测量或者是确定这个两个顶夸克它们之间存在这个逐渐变化的情况。我们也选择这样一个释迦摩梭的产生或者是这个希格斯水变的四个情次，此处的这个这样一个态。来观测这个两座遗产是否存在这个两个C 火速的系统的这个情况，因为两个 Z 火速的它构成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因为C 这个 C 火速呢，它是自旋律的系统一个例子，所以它有这个三个轻和态，这样的话呢。这两个C 博士是他们走上一个两个 Q trip 等于一个两个三重排系统，对应的那个类似这个第二个东西的名字呢，就是这个 CGLF，就是这个二三。然后我们就是要沿着这个咱们这个高能的意思这个探测器上，能不能观测到破坏这个第二三的这个情况。它那个主要是这个理论就是通过这个贝尔双的补偿，或者是它那个平均值来那个判断这个 S 是否能够这个呈现。然后这个想要的这个米图区呢，就是这个两个 C 火色的米图区间是这样一个参数化的性质。要么就是我们用这个戈尔曼的这个戈尔曼矩阵来参数化。然后就成一个多亏的专门的一个三十化，然后这样的话，整个也就是它是一个组成就是把十一个元素的一个一个矩阵。那我们在这个探测器上是怎么确认呢？不是主要是我们有这个伪装三视界面及这个分布，就是硅油化的伪装三视界面。然后这个模态的这个四个情次的，就是两个 Z 波的这个衰变的矩阵，伽马一和伽马二，然后它们这个米图矩阵来关联这个模态的这四个情次的角分布。其实我们不用测量所有的这个米图矩阵的81个参数，就是最后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要推动的参数就是衍生这样一个 A 和 C，就是这个 A 和 C 呢，它就是一个 Z 波速的几何化质量，还有它们之间这个关联密度。那我们在这个希格斯粒子的这个经济系进行测量，这所甩干的这个 C 和 C 二。他们进一步衰变到两个亲子，然后我们通过最后就是通过这个四个情次的角分布的构造来判断这个 Z 和 Z2 之间有没有存在这个对称。然后我们呢就是选择这样一个三角形，就是这个 LCD frame，然后按照这些隐喻的这个这个 frame 来做进行一个洛伦兹步数。最后得到这个四个情次的角分布，然后得到这个角分布以后，我们呢就是可以确定这个参数 A 和 C，然后呢走上这个咱们的那个贝尔图式，测量那个贝尔图式。一般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希格斯它是一个自旋律的例子，所以它是一个连量子嘛，然后它衰变到两个自旋律的泊松子，所以它两个的它两个泊松子这个米图矩阵， 或者这个词串串，必须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形式。也就是说，我开的这个 C 也给出必须要给出一个词串名的所谓的这个词串串。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这个这么一个权重这个组合的这个量词串。然后，因为它不是一个纯串，就是模态的这两个 C 博数字的组成系统，它不是纯串。而且呢，它们的其中一个 C 博数字，它是一个可能是是一个 unshared，然后另一个 C 博数字是一个 outshared 的意思。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按照这个语言树来判断，就是只有绝对数元素是给定的，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里程序卷的旧元素是给定的。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维列米兹的装置的这个结构来做个模拟，就是用这个 MathGraph 和那个 DeepSeek 进行模拟。在普通的三个普通的这个机器信用量，然后对应的这个量度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个视觉数值大概是这3种。然后这个博车的好处是，它在这个希格斯粒子的这个质量上几乎是没有边际的，全部都是反对的信号。当然是这是一个没有对那个C 博数字的质量没有加持这个解段的情况下得到的所有的这个视觉数。然后呢，就是咱们通过这个构造，通过这个模态轻资的那个角分布在这个确定的这个二三，大概有这么一个分布。下面的这个横轴是那个offset 及波数的那个质量分布，它的那个质量分布越大，就是咱们我能得到的那个视觉数越大，或者是那个图像画质的速度越大，所以这个offset 的值越高。但是那个前面的那个趋同误差也较大。然后这是对应的那个一个 TV，三个 TV 和那个十 TV 的这个RSM，还有那个磁场跟参数的那个分布。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是2到3个磁场范围之内可以验证，这个贝尔不等式是破坏的。一般的话就是贝尔不等式的破坏，它意味着整个系统是处于一个量子不状态，但是量子主站台发生的这个驱动，它不一定破坏这个贝尔不等式，但是它一旦破坏这个贝尔不等式，可以说是系统是处于这个不状态。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框架扩展到一个咱们这个 CPC，就是那个电四和全电四对照组上，进行一个模拟。然后同样的话就是，那个 CPC 涉及到那个2个 CPOSes，然后这两个过程，就是一个是单清字，另一个是那个全清字，就是三十过程，它也同样给出这么一个R 的这个 RFN 和那个费用的这个波量函数，二个波量系数，就是意味着在那个计算的各种情况下，这个无论是从哪一个过程来看，这个产生的这个 CE 和就是两个不数字 Z 不数字，这个放在两个在处于一个水上。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量子力学它是一个非局限的，然后任何一个有变量的人，就跟那个量子力学是不兼容的。还有那个在一个宇宙对象上的这个希格斯垂直呢，是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组成的三重态粒子和两重态粒子，就是聚合的那个 feature system。还有就是这个量子平台，它是在一个极端高的那个情况下还是存在的，因为以前的实验都是在那个底层的情况下面进行的。我的报告就很谢谢大家。
好，感谢阿龙老师。 这个有问题吗？
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澄清一下吧，就是有一个就是是那个 signal over background，就是说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这个重建的时候有考虑到密集对撞机的DIP 嘛，就是操作环境来说，就是考虑这个信号，
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张纸它会有很复杂，就是 bin dish background，就是在这几年的时候就考虑到，你把 bin dish background 加进去嘛，因为我一般情况下，会造成这个重建效率对吧，就是会有问题，会有上升。
这个应该没有，当时应该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以全子这么一个过程作为咱们的本地。然后你说那个应用情况，我是没有可能，应该没有可能。
谢谢。还有问题吗？那我这问一个比较外行的，因为我不是做相关研究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洛泰的四个亲子，他们四个也是处于纠缠态的吗？然后还有就是，在测量这洛泰的四个这个亲子，它的距离是多远才能验证出它这个纠缠作用这个超距性？
这个。举例，反正他们是在空间上分开就可以。但是那个模块的四个亲子，他们能不能处于一个主线态，我不知道。但是在这儿我解释的是，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模态那个角分布，我们重构这个 C1 和 C2 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子串态，就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产生这个 C1 和 C2。他们是必须要构造一个子串零的一个量子态，因为他们是来自那个 CXLS 嘛，它是子串零，二子串零，所以原则上是这个 Z 和 Z2 他们是处于一个绝对的一个主线态，然后我们怎么确定？因为他们一串上都要衰败没了，但是他们的那个子串的信息是要那个传播到那个母带的四个亲子。我们按照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是，如果我们把那个这个亲子认为一个没有就是质量零的一个离子的话，那他们这个按照他们的那个 high speed frame 来可以重构那个 C 和 C2 的那个子串，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可以适当他们那个纠缠。
好，感谢阿林老师。好，
谢谢。
那我们就进入本 session 的最后一个报告，也是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卓同学，他的报告题目是 Progress on Monospheric Neural Network Simulation Using CoRISC。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用这个 Corsica 这个宇宙射线模拟软件来进行的这个宇宙谬子研究。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宇宙线谬子。这个宇宙线谬子就是这个初级宇宙线与这个大气中的核发生强相作用后，然后产生这个 I 介子和 P 介子，然后它们会衰变成这个谬子，然后谬子在经过一段距离的疏密后，可以到达这个地面，然后被我们探测到。这个大气谬子它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啊，比如说之前利用这个谬子成像，发现了这个霍夫金字塔内部的这个巨型空洞啊，然后我们这个 PKB 合作组利用这个谬子成像成析成像系统啊，首次对谬子耦合暗物质散热层面给出实验约束啊，这个就是刚才方老同学讲过的，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目前这个研究。目前有很多这个观测谬子的实验，包括这个 CERN 的这个 LEP 它的这个 L3 加 C 实验，它测得的这个谬子通量还有这个 CASB 的这个探测器阵列然后有很多这个有关这个谬子通量的经验公式比较经典的就是这个 Geiser 公式，它是这个研究宇宙线的这个专家，然后还有这个伽利略公式。然后有很多这个宇宙射线模拟工具可以用于我们这个谬子通量的模拟比如说这个 Corsica，然后 Cry，然后 Fluca，然后还有这个 MCEQ 等等。然后我来介绍一下这个 Corsica 这个宇宙射线模拟软件。 它是一个用于模拟轴线引发这个广义大气宿舍程序。右边4张图是对这个不同初级粒子它产生的这个宿舍数的一个剖面图。Cosica 它有很多这个多种模型，有高能的，然后和这个低能的，它们之间可以这个自由组合。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主要的这个工作，就是这个 MuSIC 方向的模拟。然后 Cosica 它给出的是单个初级粒子，比如说你给它输入一个质子，然后它会给出这个质子它产生的这个所有初级粒子的这个非常详细的信息。然后我们这个初级宇宙线它成分约90%都是质子。我们现在只研究这个初级宇宙射线中的这个质子成分。然后右边这个是我用 AI 生成的一个示意图来展示我是如何通过这个一个简单的建模来实现对海平面的粒子的一个这个模拟。然后是说我们这个计算，我的这个初量方式是先对这个初级的质子进行均匀抽样，然后用这个一个名为这个帕皮尼公式，它这个计算通量对每一个质子和它的产生这个缪子去进行加权，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真实的宇宙线，初级宇宙线，然后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到达海平面的这个缪子的通量。然后这个是我得到的这个天体角为零，也就是这个垂直方向的这个缪子通量的结果。可以看到就这个绿色这个线。然后右边是这个与实验数据的一个比值的图然后在这个垂直方向上，这个 Cosica 与这个我们的实验符合较好，然后呢它是略微的偏低，然后我认为这个误差应该主要来源于没有考虑质子外的这些氦核呀，还有这些重的这个粒，比如说像铁和这些其他的宇宙线，它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大角度方向，也就是75度的这个缪子通量的原理。可以看到这个对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黑色的线，这个 CRI 这个宇宙线模拟工具相似的。然后它这个 Cosica 相对于它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地球的几何设置成一个弯曲的大气然后这个就是它在这个水平缪子的模拟上有很大的这个优势。然后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火星上的缪子模拟主要的方法就是去改变这个大气模型通过这个 NASA 给的这个火星大气的这个数据把这个大气模型这个密度改一下，然后包括这个火星上它是没有这个全球性的磁场，所以说把这个磁场设为零，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近似的。这样一个火星大气缪子的横向和纵向的分布可以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大火星上它只有这个比较稀薄的这个二氧化碳，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横向分布，它这个通量是比地球上要小很多然后呢，由于它这个大气比较稀薄，所以说它也达不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宇宙线的这个宿舍极大，就是可以看到地球上它可以它是缪子是在某一个。纵向大气深度达到了一个峰值，然后呢，这个火星上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在增加，然后这个是我目前对这个宇宙粒子做的一些模拟其实 Cosica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东西，因为它给出了很多这个粒子的信息，也可以用来做了很多的这个别的研究我的介绍大概就是这样，
好，感谢陈周同学，各位朋友们，请。您好，我想问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Cosica 相对于这个 CRI 进行这个缪子系统的模拟时候，它有就相当于说是预测准确度的提升，对吧？然后的话，他们两个这个我看它是对整个这个都会有不同地方都会有很多的，我看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您先了解，就是 CRI 和 Cosica 这个对应的这个问题包含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你
差
说
别。
这个大角度的差异是吧？
对。
就是我说的，它是这个，如果你把这个地球大气视为一个平面的话，那么你看，如果你这个角度特别大，比如90度，那它这个大气，那它深度就是无限的，对吧？然后比如说75度的时候，那么这个你考虑弯曲大气，它这个大气厚度它就要比这个不考虑它要 它要浅，它要，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大气深度比较深的话，那么这个缪子还没有到达这个地面啊，它就会衰变掉了。然后如果这个大气比较浅的话，它产生的这个到达地面海平面这个缪子就会相对多一些，大概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还有请
啊，我有个问题，这种重在加速器产生的缪子油，它是方便，有没有什么特点？就是用这个高速跳下来。
加速器，它是一个宇宙射
专门用在宇宙线。
啊，对，它就是专门用来宇宙线进行宇宙线模拟。
那不适用于别的场景吗？
可能不太适用于这个人工缪子源这些。
啊，谢谢。
我这个有个问题，
啊，
就是在给大气建模的时候，你是按照就是非常精细的大气，就是按照5层大气去建模的，还是
哦，不是，我说的这个建模不是对这个大气的密度去进行建模，是说这个几何的这个设置啊。但实际上我后来做了一个改进啊，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之前是这样去筛选，然后相当于在中间放了一个2000米的一个探测器平面，然后去筛选到达这个平面的这个缪子。然后后来我发现实际上不需要。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视为你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个天顶去撒着这个质子，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统计所有的这个产生的缪子，然后呢，你中间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质子通量，你就可以去直接去算这个缪子通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只是一个就是一个也可以用这个去算，但是这个统计量就要小一些。
就是说，这个大气的布置还是就它里边
大气是它
内
自己
置的一
内
些
置的，对，内置的东西。
那它这个能看到就是你缪子发生就是初级粒子发生宿舍的位置，主要在哪个位置？
可以的，是可以在里面有选，它有很多这个选项，你可以去追踪它的这个，比如说母粒子或者产生高度这些信息。
那多半它产生宿舍的位置是在这个近地的大气，还是说在这个远地端的大气？这个能统计出来？
这个我没有，就是针对这个点去做模拟，但我认为应该就是它应该是就是分布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缪子它可能传播距离可以达到这个几百米或者几公里，它应该就是在这个高度上去发生这个
好的，感谢。我这还有
好，
不好意思。
对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考虑，比如说提前把这个数据算下来，然后大家都可以直接用你的数据来进行差值来进行抽样模卡，因为我想这个速度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快的。
没有窃听的
就
声
是
音。
我想说，就你们会不会考虑，比如说把数据提前给大家算下来，然后大家可以直接用这个数据来进行抽样，因为你现在是相当于，
你说是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源？
对，如果地上想要用这个缪子来模拟的话，对吧？那么我们可能不希望自己再做一套这个。模拟蒙卡上面的蒙卡或什么
对
这
对
样的
对，
地面的那个，
对，这个就是地面的结果。
就我的意思，这个要是能够把这个数据给复原，大家可以再用，对吧？
这是可以的。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问，就是你们这里有考虑经纬度吗？
这个没有考虑，可能是和一些磁场或者海拔有关。这个磁场是可以调的，就是应该
有参数可以调。
对，可以调节这个磁场。经纬
对，
度的话，可能应该主要就是影响磁场这个。
因为Brian 问过，大概纬度可能有对地面通量的影响，可能是大概10%左右，就还是比较显著的。
确实，那可能我之前没有。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方。
那再次感谢陈同学，那我们下午的这个第一个赛程就告一段落了。那个下面是进入我们的爬系统。